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少子化带来的中国教育危机啊。第二个是日本熊本强震，半导体产业停产。第三个是澳洲移民持续下降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9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熊本县7月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目前已经造成13人死亡。那么熊本县7月29号凌晨5点，就上午5点，清晨5点，5点49分再次发生了 4.1 级地震，这是个余震。那日本气象厅表示，震源位于熊本县，震源深度极浅，但不会引发海啸。那日本国土地理院公布的初步观测结果显示，熊本县八代市地壳位移达到了84厘米，很宽啊 ,84 厘米。它是目前观测到位移最大的地区。那熊本市地壳向北移动了40厘米。那么八代市和全地区向南移动了17厘米。现场画面显示，八代市九州高速公路的高架桥附近路面出现了大面积的裂缝。那么一部分裂缝向外延伸，反映这次强烈地震造成剧烈的地壳运动啊，并且对道路基础设施造成了明显的破坏。那么这次地震也冲击当地的制造业、汽车、半导体、食品和印刷业等多个产业啊。那么多家这个国际企业受到影响。汽车方面，丰田汽车暂停了福冈三座工厂的生产。那么虽然29号上午曾经恢复运作，随后又决定从29号晚上到31号再次停工，并且表示将会完成安全评估之后再决定8月3号之后是否复工。抱歉。本田汽车位于熊本县的工厂因为地震导致漏水，设备受损，将会停工到7月31号。本田旗下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他在熊本县的工厂也会停工，那么因为有部分的员工发生轻伤。半导体产业同样受到波及啊，为索尼在熊本的半导体厂停工，目前正在确认受损的情况。台积电的熊本厂一度紧急疏散，经检查后确认厂方没有受损，但考虑到余震风险，所以暂停了附近新厂的建设工程。三菱电机熊本半导体工厂因为安全检查还没有完成，暂停运营。瑞萨电子停止熊本的两座工厂的生产，其中有一座工厂天花板跟墙面受损，另外一座发生漏水，目前正在进行全面检修。东京电子虽然厂房没有受到重大损坏，但因为要完成设备检查，也决定预防性停产。食品饮料方面，可口可乐熊本厂因为设备设施受损停工，并且在评估对产品供应的影响。三得利一座工厂部分设施受损，员工全部撤离，暂停生产。森永乳业表示，虽然工厂没有明显损坏，但是受到持续的余震影响，从29号开始停产。那么三奇面包熊本厂也因为检查设备停工。印刷和造纸业也受到了影响。日本制纸位于八代市的工厂烟囱就那个倒下来的烟囱倒塌，因为它烟囱倒塌全面停工，目前正在评估损失。日本凸版印刷同样暂停营运也在对厂房进行安全检查。另外7月28号地震当天，位于加岛町的永旺孟乐城发生剧烈爆炸，至少造成了3人死亡。 东京消防厅防灾科的前科长，311日本大地震灾救灾总指挥佐藤康雄表示，普通爆炸通常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建筑破坏，这次永旺孟乐城爆炸属于什么呢？叫爆轰啊，爆轰。它的情况和这个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情况事故情况类似，它会导致建筑物严重的损毁。日本警方公布的现场画面显示，这个孟乐城购物中心内部梁柱坍塌，天花板破裂，电线脱落，大量的瓦砾散落啊，整个建筑结构严重受损。佐藤康雄认为，购物中心内有很多家餐饮店，那么商户可能因为使用火力较强的丙烷燃气，所以地震导致燃气管位移或者是破裂，大量的丙烷泄漏，在密闭的空间里不断的聚集，最后形成了爆轰。他说夏季呢，商场的门窗紧闭，空调又持续的运行，它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使得燃气更容易聚集，最终导致了爆轰。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香港明报报道，湖南省高校反腐持续扩大，湖南省重点医学院叫南华大学一个月之内连续两任校长落马，这两个人都出生在中南大学医学遗传学体系啊。那中南大学此前校长副校长先后都出事啊，所以这两所大学都和什么有关？和中国军工系统有关。湖南省纪委监委7月28号通报，南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夏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那么南华大学校长张卓华7月3号被查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公开资料显示，夏坤现年55岁，长期在中南大学任职，他曾经担任这个生命科学院的院长，湘雅医学院常务副院长，2021年调任华南大学任副校长，2025年11月升任校长。从担任校长到被查，不到8个月的时间。张卓华现年62岁，同样也是长期从事医学遗传学的研究。他曾经担任中南大学的校长助理、副校长，2016年调华南大学任校长，2025年11月卸任。张卓华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主委啊，这民主党派。那么中南大学近期也连续有高层落马，中纪委7月23号通报，中南大学副校长郭学义被双开送司法。郭学义是去年12月被查。那么校长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张饶学去年10月被查，今年5月双开，并且撤销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的称号。报道指出，南华大学、中南大学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两所大学都和军工体系关系密切。中南大学与矿冶学啊建长，所以航天学院和国防科技学院国防科技研究院都得到了官方的重点支持啊，中南大学啊，因为长沙还有一个国防科大啊，所以军工系统在湖南在长沙是有很深的渊源。南华大学长期和中国核工业体系合作，2000年他成立一个核科学研究学院啊，也是中国海军后备军官的培养基地。那南华大学连续两任校长，中南大学连续校长副校长相继落马， 它显示湖南高校这个和军工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成为反腐行动的重点领域。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新闻 ,HS 报道，美国最高法院支持率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和美国总统川普、美国国会一样，这三大权力机构得到的美国公众支持率都处于历史的低位，反映美国公众对国家主要机构的信任度持续下降。盖洛普7月1号到7月19号对120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调查显示，只有 33% 的受访者认可最高法院的表现，比2025年创下的前一个历史低点再低了6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2000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最低记录。那么同期的数据显示，国会的支持率更低 13.5， 比去年7月份的 23.2 还要低啊。那么经济学人和 YouGov 联合调查显示，川普的支持率 34% 啊，同样创下他两届总统任期以来的新低。盖洛普分析认为，今年最高法院支持率下跌主要是来自共和党的支持者啊，放弃支持。共和党人对最高法院的支持率从2025年的79降到了现在的58，所以他整个下降。原因是最高法院最近在公民出生权、出生公民权、关税等重大议题上多次做出和川普政府立场不同的裁决。那另一方面，从最高法院推翻罗素韦德案这个之后，民主党支持者对最高法院的支持率一直维持在低位，独立选民也持续对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多数的格局表示不满。盖洛普指出，2000年首次调查的时候，最高法院的支持率有 62%。 此后随着美国政治极化不断的加剧，支持率长期都在 40% 左右，那现在跌到了历史的最低位。调查还显示，美国公众对全国14个主要公共机构的整体信任度持续下降，只有 27% 的受访者表示对这些机构的保持比较高的信任，只比2023年的历史低最低记录高一个点。其中共和党只有 36% 表示高度信任，民主党更低，只有 23%。 那么调查反映美国公众的不满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政治人物，而是从总统扩散到国会、最高法院等国家核心机构，所以美国制度的信任危机持续的加深。第四条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移民人数持续下降，从2023年9月创下了 55.6 万人的历史最高点，到现在已经下降到了30万人，减少了超过25万人，降幅达到 45%。 澳大利亚政府预计到明年2027到2028的财政年度，澳大利亚移民人数将进一步的下降到 22.5 万。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7月29号发布了一个移民状况的报告，澳大利亚移民状况的报告。报告指出，移民是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来源，医疗保健、物流、专业服务和制造业有三分之一的从业员出生在海外，也就是移民。报告预计到2050年仅老年护理行业就需要增加40万名员工，澳大利亚本土劳动力无法满足这个需求。报告指出，由于海外学历认证的效率偏低，每年会造成40亿澳元的工资损失。报告认为，大多数进入澳大利亚的移民都处在劳动年龄，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并创造税收， 他们缴纳的税款高于享受的公共服务成本。澳大利亚围绕着移民政策展开了一系列的激烈争论，原因是住房危机持续恶化，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不足啊。那反对党联盟提出把这个海外移民的人数限制在上一年新建住房数量的水平。那一国党的党首保林汉森啊，保林汉森就经常种族歧视那个啊，他主张进一步的削减移民，他并且呼吁建立单一文化的社会，那就是反移民呗啊。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首席执行官梅琳达·希伦托表示，解决住房危机不能简单依靠削减移民人数，更重要的是持续的增加住房和基础设施投资，在满足劳动力需求和缓解住房压力之间取得平衡。这话讲的有道理啊。第四条，第五条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发布的太平洋圆柱地图显示，澳大利亚近年来向太平洋岛国投入了数十亿澳元的援助和贷款，澳大利亚取代中国成为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基础设施支持者。报告指出，2024年澳大利亚向太平洋岛国提供了 37% 的发展援助基金，排名第一。那么新西兰占 11%， 美国占 8%， 中国占 6%， 日本占 3%。 报告认为，过去中国长期主导当地的大型基础设施融资，并借助贷款项目扩大影响力。最近几年，中国对太平洋地区的基础设施贷款持续减少，澳大利亚的地位就持续上升。不过报告指出，澳大利亚面对高效推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挑战，并且要避免太平洋岛国承担过重的债务，因为过去几年汤加等岛国因为偿还中国贷款面临财政压力，并持续引发政治争议。报告同时指出，过去十年世界银行和亚投行售出的基础设施合同超过一半是由中国国企中标，这意味着中国虽然减少了对太平洋地区的贷款，但是仍然通过工程建设保持持续的影响力。报告还指出，虽然川普政府削减对外援助，但美国陆续的续签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和帕罗的自由联系协定啊。那么根据协议，从2024年开始，未来20年，美国将会向这三个国家提供超过70亿澳元的资金，因此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整体投入仍然将会保持稳定。这是第六条新闻。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7月23号发布了一份中国简报。简报指出，中国正在通过建立海警常态性的存在，逐步扩大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执法活动，以法律战的方式强化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同时避免制造军事升级的印象。报告指出，中国海警7月4号宣布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所谓的常态化执法巡查。今年6月，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常态化执法行动。报告认为，这些行动都属于法律战。中国通过巡逻、执法以及国内法律依据，试图强化他对台湾周边海域的主权主张，并宣示中国有权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执法活动。报告指出，中国使用海警而不是海军执行相关任务，一方面是要降低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把行动定义为执法，另一方面也为未来可能对台湾实施封锁建立持续存在和常态化的执法基础。第七条新闻，韩国股市是否进入了股灾？从市场表现来看，答案越来越接近是。韩国 KOSPI 指数7月29号盘中曾经暴跌超过 12%， 一度触发了这个 熔断机制啊。Kosdaq 指数下跌超过 10%， 这两大市场同时暂停交易20分钟，熔断机制啊。这是韩国今年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 KOSPI 熔断机制实施以来第一次连续两天启动熔断机制。那么7月29号周盘 KOSPI 指数5663点，比6月19号创下的9385点历史高点累计下跌了多少？累计下跌了 40%。 6月19号是最高点，7月29号就跌掉了 40%， 它已经进入了技术性的熊市。那么作为韩国股市两大权重股，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盘中一度暴跌 18% 到 13%， 一个是 18% 一个是 13%， 那收盘跌幅都超过 9% 和 5%。 韩国政府认为这轮暴跌和高杠杆产品密切相关，那今年5月推出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成为放大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韩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财政经济部长叫具润哲认为，承认啊，政府在推出相关产品的时候没有充分的评估可能带来的市场风险。韩国监管部门7月中旬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去杠杆的措施，包括把交易保证金从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韩元，并且只接受现金作为保证金，把最小交易单位提高20倍，并且暂停了新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的上市。这些措施会在7月31号正式实施啊，那马上就到了。韩国金融委员会预计新措施实施之后，市场日均交易量将会下跌 60%。 监管部门还说，不排除未来进一步的限制这类的产品，只允许专业投资者参与啊，这不公平啊，这是不公平的，做这种限制都是不公平的。如果交易量下跌，可能股价会更跌啊。那么目前韩国市场杠杆风险主要是集中在单一股票的杠杆 ETF 还有它的衍生产品。那其中杠杆 ETF 主要的散户持有都是散户持有，它集中在这几个三星电子啦、SK 海力士啊这些这个权重股啊，主要是权重股，指数权重股。那由于产品每天都会自动调仓调仓，所以很容易形成这个追涨杀跌的循环，会进一步的放大，是因为它会自动调仓，自动调仓你就，如果你万一你觉得明天可能还会跌，你就会卖掉，所以你就会不断的追涨杀跌。那衍生品的杠杆主要集中在外资和机构手里，也是他们的杠杆也处于历史高位。花旗集团估计韩国本轮杠杆 ETF 累计损失多少？387亿美元，387亿。其中 SK 海力士杠杆 ETF 损失170亿， KOSPI 200杠杆 ETF 损失105亿，三星电子损失50亿。不过韩国金融委员会委员长李义远表示，不能够把近期股市暴跌完全归咎于单一股票杠杆产品，他认为市场对人工智能投资前景的担忧，以及中国半导体产业快速的追赶等因素，对半导体为主的韩国股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互为表里，不能说是个单一因素。表是什么？表就是 ETF 杠杆。里是什么？里就是对炒得这么厉害的市场有担心啊！你不担心你跑干啥？你不就是担心，就是因为担心才跑呗啊！这是第七、第八。韩联社报道，韩国海洋警察厅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海警今年上半年查扣了中国非法捕捞的渔船21艘，同比减少了 43.2%， 创5年的最低水平。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渔船越界非法捕捞的情况在大为减少。韩国海警今年以来加大针对中国渔船非法捕捞的打击力度。之前厉害的情况每天有几百艘这个中国渔船跑到韩国的专属经济区捕捞，非常严重，所以今年加大力度，今年五月开始把非法捕捞的最高罚款从3亿提高到15亿。15亿是什么概念？15亿大概是500多万人民币啊。韩国海警还在17天之内开展了5次专项的执法行动，对664艘渔船实施登临检查。此外，韩国海警启动了建造500吨执法舰的这个行动，这个500吨执法舰专门用于打击这个非法捕捞。他计划在2028年到2030年列装2艘，28年一艘，30年一艘。根据总统李在明的指示，韩国海警还会和韩国海军合作，在西部海域、北方界限水域联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那么另外，韩国国土交通部发布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截止去年年底，韩国登记居民人口5112万，韩国登记居民的人口，其中2012万居民持有韩国的土地。那么占比是多少呢？占比是 39.4%、占人口的比例，就也就是说韩国人每10个人里面有4个人拥有韩国的土地。那韩国土地怎么个拥有法呢？按年龄来分，60岁到69岁的登记居民当中，他持有的土地最多。60岁到69岁持有多少土地呢？13860平方公里。很多地啊，占这个韩国这个拥有土地的 30%。最有土地最多的人是60岁到69岁。那么70岁到79岁的登记居民持有的土地10141平方公里。占比是 20%。排第三是50到59岁。他持有的土地不到10000平方公里。9443平方公里。占比达到 20.5%。所以老人家都有，韩国老人都有地，那不一样，拿快递啊。第九条新闻，法广报道，香港老牌独立书店田园书屋宣布租约到期就结业。那么这家创立了50年的独立书店，7月15号遭到香港国安部门的搜查，书店2名职员被拘捕。此后田园书屋一直没有恢复营业。田园书屋7月29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告别声明，但没有公布具体结业的日期。田园书屋1976年开业，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独立书店之一。它长期经营历史类、文学、哲学的书籍，就社科类书籍，同时也出版和发行。所以书店曾经销售和出版大量涉及中国政治议题的书籍，其中有一部分被中国列为禁书，包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文革造反派真相、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真相和集体回忆等等。那这个已故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也曾经在田园书屋工作过。田园书屋也是本月第3家宣布结业的香港独立书店。那么之前是榆林书店跟同样遭遇这个香港国安部门搜查的留下书社相继宣布结业。资深评论员刘锡良表示，香港独立书店 利润微薄，能够长期坚持经营，主要是依靠经营者对阅读和文化的热情。他说田园书屋50年来培养了一代香港知识分子，不少学生曾经在书店里免费阅读，香港叫打书店，就是不买在那翻看啊。通过这个免费阅读接触不同的思想和知识。他说随着香港政府持续打击所谓的软对抗，独立书店接连结业只是刚开始，未来香港文化界和中国研究领域可能持续面临更大的压力。这是第九条。第十条新闻，财新网报道，当下的中国年轻人面临着求职内卷、薪资焦虑、感情不顺、创业困难等压力啊，所以他们渴望找到快速改善现状的寄托，所以呢，这就使得原本作为泰国南传佛教民俗信物的佛牌，最近在中国年轻人走红佛牌啊。不过呢，泰国移民局发出警告说，中国买家带动的跨境佛牌交易正逐渐成为灰色资本洗钱的新渠道，从网络赌博到电信诈骗到毒品犯罪，一些非法资金正在借助佛牌买卖、虚假拍卖，甚至这个寺庙租赁，甚至加密货币的交易的方式流入这个合法市场。香港这个泰国移民局说，佛牌跨境交易快速增长的同时，一些犯罪集团利用佛牌价格缺乏统一标准、交易隐匿的特点进行洗钱。那么反洗钱办公室、中央调查局、网络警察、税务海关等泰国的多个部门正在展开联合调查。那么近年来佛牌在中国年轻人当中迅速流行，那主要还是我刚才讲的就业啊、收入啊、婚恋啊各种压力，很多年轻人把佛牌视为招财、求职、改善运程的一个精神寄托，推动了佛牌跨境交易持续上升，大量的中国商家甚至直播团队跑到泰国，在寺庙租摊位采购佛牌、佛牌符管、古曼童等产品，通过抖音、小红书、淘宝等平台直播销售，有一些视频播放量达到几百万，形成规模庞大的跨境生意。泰国移民局说，佛牌本质上属于宗教信物啊，没有统一的市场价格，它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年代稀缺性，还有就是制作的师傅，还有一些历史背景，以及买家你到底有多大的信仰认同，所以很难估值，这就成为犯罪集团洗钱的重要的依据啊。所以泰国还特别关注什么？俗称鹰牌的交易市场，这一类产品通常都不是寺庙做的，主要是通过私人渠道销售，价格有几万到几百万泰铢，普遍是现金交易啊，现金交易或者是加密货币，很容易成为洗钱工具啊。那么泰国会有一些这个叫沙玛公协会这些佛牌鉴定机构，为真的佛牌出具认证证书，但是其实也没有统一的监管制度，所以实际上有很多商业化的鉴定机构啊。所以调查人员认为，犯罪集团可以借助这种鉴定啊、评级啊，为普通佛牌包装成高价的真品，再进行关联交易，形成洗钱。这是第十一条新闻，三星网报道，缅甸国会7月28号通过了反网络诈骗法修正案，对电信诈骗犯罪大幅提高刑法标准，凡是以暴力、酷刑、非法拘禁的方式强迫他人实施电信诈骗，最高可判死刑。这也是缅甸总统米昂莱今年4月就任以来新政府通过的第一部法律。那根据修正案，强迫他人从事电信诈骗者，首先是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是无期徒刑，如果犯罪导致受害人死亡，法律规定必须判死刑。 所以经营电信诈骗园区以及从事加密货币诈骗的幕后组织者和主要获利者，最高也可以判无期徒刑。缅北一直是这个电信诈骗重要的据点，那么电信诈骗集团长期盘踞在佤邦、孟拉、果敢等地区，主要还是针对中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亚洲其他地方，中国、日本这些地方。那近年来逐渐发展成为以工业园区、科技园为掩护的大型跨国犯罪网络。那么这些犯罪集团主要是利用恋爱诈骗、加密货币诈骗、加密货币投资诈骗，那么巨额的利润吸引了大量的这个犯罪分子参与，也催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贩运，很多受害者要么诱骗，要么是拐卖，从事电信诈骗活动。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长一点啊，真的有点长。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少子化带来的中国教育危机。财经杂志7月26号发表了一篇专题报道，题目叫每天减少22所小学会带来什么变化。报道说，湖南长沙有一所重点小学，今年4月份在他的校门口贴了一个招生新生招生公告，到现在还没接下来。为什么？因为他没招够。这是个重点小学，原来在长沙非常热门，今年只招了5个班，附近有另外一所重点小学只招了3个班，隔壁非重点小学只招满了1个班，小学小一啊，小一。小学校招生压力，这不是长沙才有，全国非常普遍。教育部今年7月公布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小学校今年比去年少了8000所，平均每天有22所小学关闭，每天22所。那与此同时，全国的幼儿园今年减少多少？2.14万所，也就是每天平均每天有60所幼儿园关停，两个加在一起，全年小学幼儿园减少了三万。事实上，这个趋势不是今天才发生，这个趋势已经持续了几年的时间。中国小学校的数量2020年开始连续6年减少，5年下来减少了多少？34000所。5年减少了34000所。全国幼儿园的数量最高峰是什么时候？2022年。2022年达到峰值289000所，大数据是29万。中国的幼儿园数量2022年达到峰值29万。那从2023年到2025年三年间，全国幼儿园减少了多少？6万所，吓人吧，吓死你啊。平均就每天60所，持续的，就是说一天关掉60所幼儿园，连续关了3年，什么概念？在校幼儿园在园的幼儿，2020年也是峰值4818万，峰值到去年当然一直在跌了，跌到多少？3225万，少了多少？少了1600万，3年减少1600万，3年少了1/3。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幼儿园倒闭潮还会持续几年。那为什么呢？很简单，现在的年轻人不婚、晚婚、少育甚至不育， 于是中国社会就少子化，少子化的中国社会开始产生社会冲击，它的影响从学前教育一直延伸到义务教育阶段。那么伴随着幼儿园的大规模关停，2025年全国幼儿园专任教师就幼师261万，去年261万，同比减少了22万，和2022年的峰值相比，连续三年累计减少了63万，63万是将近 20%， 接近两成，这个趋势还没有见底，还没有见底。那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持续走低，幼儿园的数量会进一步的减少。益阳教育研究院人口变迁与学前教育发展课题组预测，按照当前出生人口趋势，2027年就是明年到2030年这三年间在园幼儿在幼儿园的幼儿将会降到2500万左右，不到2020年峰值的一半。这个预测显然还是乐观了。你按照去年中国新生儿792万，今年755万，明年710万，这个数据来预测2027年到2030年在园的幼儿将会下降到多少？2250万，没有2500万那么多，还会少250万，它只有峰值的47%，比去年减少多少？比去年减少1000万，下降30%，也就意味着中国幼儿园的总数将会下降到不到15万，原来是大数是29万，你现在下降到19万，也就是你可能有14万要关闭，14万关闭，你已经关了6万，还有多少？你算一下，还有8万。这几年这个8万就陆陆续续会关掉这8万，也就是说幼儿园关闭的速度会进一步的加快，而幼儿教师将会面临更大的失业压力。与此同时，压力正在由学前教育向小学阶段传导。去年全国的小学校 12.83 大数就13万所 ,12.83 万所，比上一年减少了8000所。减少幅度是5年来最高的。2025年小学生在校生1亿多一点，178万，同比减少了406万，减少了400万。小一招生1461万，同比减少了155万，降幅是将近10%。小一招生直接对应出生人口。2016年到2017年全面二孩政策推出，所以人口出生暴涨1786万，2016年是1786万，2017年是1723万，之后就开始下跌，跌到什么？多跌到去年的792万，跌掉了1000万，将近跌掉1000万，跌到2015年跌掉了1000万。所以2016年到2017年出生的儿童在2022年到2023年入学，所以2023年入学达到1877万的峰值，然后就开始跌，跌多少？跌400万，跌400万。所以这就是中国的人口，我们经常讲人口危机，很多人觉得没关系，说人口少一点平均值会大，都疯了，你都疯了。人口少了平均值不会大，因为那个数量堆起来靠的是人堆起来的， 人没有了，那个数字也会相应的减少，理解吗？你说啊，我有100斤米，我原来有6个人吃，我现在变成了3个人吃，我就会是每个人吃多一点，你脑子不好使。那100斤米是对应6个人，等你变成3个人的时候，那100斤米就变成了50斤了，啊，理解吗？啊，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秦玉友团队预测，小一入学人数将维持下滑的趋势。2026年是1234万，到2029年会跌到928万，比23年的峰值减少一半。这意味着啥？意味着中国的小学校也开始进入关闭的高潮。如果未来5年中国新生儿维持在600万到700万之间，去年是792万，今年估计是755万。那如果未来5年都维持在600万到700万之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小学生，中国的在校小学生不到4000万，不到4500万。不到4500万，是不到4000万，不到4000万，不是不到4500万，不到4000万。我们刚才讲了，2025年中国的在校小学生1亿，也就是说，下跌减超过60%。那你想一下，这意味着中国至少有5万所小学面临关闭。5万所小学，那每年就至少有1万所小学要关闭，那多少老师要失业啊？那中国整个的教育系统将会面临这种依次达峰，然后依次回落的浪潮，全部都是。小学达峰是2023年，初中是2025年前后，估计今年到明年达峰。那高中是2029年达峰，高校是2032年达峰，达峰就人数来到最高值，然后就稀里哗啦就直接往下掉。因为你看一下出生人口的那个非常的陡峭，中国的出生峰值不到3年4年就直接跌破1000万出生人口，所以你看这个达峰。现在提出来的是什么呢？今年提的最多的教育政策叫什么？叫小班化教学。小班化教学就是把班级的人数降到20人左右，啊，降到20人左右。教育部长怀敬鹏今年3月曾经说过，在两会上说，要积极应对学龄人口持依次达峰。他说，我们已经加强了前瞻预判，建立了什么预测系统，还用预测系统优化资源配置。他明确说，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小班化教学试点。那中国班上的学生还是非常多的。 OECD 国家小学的平均班额21人，小学21人，初中23人，啊，欧盟国家小学只有19人，初中是21人。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小学的平均班额，一个是20，一个是26，26英国啊，27是日本，韩国是22，啊，那么中国虽然已经告别了超大班额，但是基本上是40人以上，40人左右。那么中国小班教学是不是出生人口下降带来的教育危机？可能只是一个部分，啊，问题是什么？中国的教育危机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少子化造成的学龄儿童不够，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财政危机带来的资金不够。啊，为什么这么讲？中国教育经费是怎么来的？啊，中国教育经费中央地方28开，中央政府出20%， 其他是地方政府筹措。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万亿 ,2024 年大数就29万亿吧。教育支出 4.2 万亿，占比达到 14.6%， 非常高。所以大家知道地方政府教育这一块是非常大的开支。地方政府财政崩溃，最先冲击的是什么？中小学。所以呢，现在就是啊，我这个人口下降，那我学生少了，我这个师资在这里，校舍在这里，我就把它大班变成小班，我不就解决了吗？我这样的话，我可以解决这个学校的问题。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并不是因为你人少了，我就可以进行小班教学。为什么？这里面就有个教育经费的问题。中国的财政状况，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这个鬼样子，我不觉得小班制能够大规模的推行啊，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可能最后的结果叫中班化啊，就既不是小班也不是大班，搞个中班，仍然会有 30% 到 40% 的中小学要关闭。为什么？因为没钱。所以中国的教育危机就是一个这样的波浪，不断的波浪，然后不断的年级，不断的共振啊。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腰斩再腰斩，这就是最终的结果。好，今天的主题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初代黑雷，谢谢 Super Cut Cat and Dog Super Cute Cat and Dog， 谢谢。我们最近被平台洗粉啊，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大家，请大家去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不在了就再点订阅回去啊，谢谢啊。情况坐标广东，正值暑假，在朋友圈发现亲戚工作的私立学校，小学初中都有，开启了招生直播，两位老师坐在直播间回答家长的咨询，一年级和初一的学费也清晰地展示在直播间，怎么也没想到现在学校也开始直播带货了。就是这个问题啊。观点：出生率下降在中国更像是经济危机上升为社会危机的前兆。和其他国家的人口下降不同，有经济的原因，有社会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许多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这是个关键。过分依赖社交媒体或者游戏，使很多年轻人原子化的存在状态，他们不愿意通过阅读养成独立思考。那也不一定，这个不是，这两者之间没有关联。教育方面极度功利化又脱离社会，这简直是无解状态。教育本来就是有两层功能，第一层功能叫教化。教化是啥意思？教化就是帮助孩子学会社会理解社会规则啊，适应社会的运行，这叫教化。另外一个功能是什么？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建立职业基础。所以教育其实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教化，一个是实现职业功能，这是教育啊，针对者。但是对自身而言，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成长，教育是自我发展，教育是成长。现在的中国呢，教育被畸形化啊，畸形化是什么呢？就是教育变成什么？教育变成按照我的需要去培养我需要的人。我是谁？共产党啊！教育要为共产党服务，所以中国的教育变成了为共产党服务的工具。 是塑造工具的工具人的一个系统，这就是中国的教育了。观点：现在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养不活自己，生娃谁来养？娃娃咋就业？土工完全没有把老百姓的福祉当回事，这说的对，完全没有把老百姓当人看。是的，情况近期帮我亲戚咨询跨省转学的事宜，由于咨询教育局之前看了相关学籍管理规定，明确看到流动人口子女符合跨省转学条件，于是咨询相关教育局具体明细条件，比如社保流水要求、工资流水要求等等，但是教育局的电话始终打不通，于是通过12345渠道下发工单等待回电，回电人员极不专业，和其他工作人员沟通后明确告知我流动人口不符合转学要求，需要落户或者是买学区房，于是此事无果，坐标江苏，对此情况非常无语，买房是不可能的。观点：现在中国的教育危机最直观的感受是生源大幅减少，对的，是的，这是最直观最直接的影响。因为为什么生源一减少，教育机构就崩了，就崩了啊！但实际的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孩子的学习能力和意志品质越来越差，这就是上一辈对下一辈的评价啊！我都不这么认为，中国的家长，中国历朝历代的家长对自己孩子的评价就是这样，一直是这样啊，一直是这样。就是当年你的父母也是这样评价你的啊，意志品质越来越差啊，家长越来越难沟通，开始造成正常的教学难以进行啊，这是老师写的，相关的周边活动无法开展，随着经济下行，家长也放弃了很多期望，保生存成了家长培养孩子的唯一目标，这是对的。由于僵化的体制，老师要么只想办法当上官员，要么就躺平，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使得整个教育系统的运转只能进入一个负面的循环。观点：出生人口数据都被粉饰过，实际出生人口数据和现有的人口都是假的，至少实际至少要少 10%。 OK。 观点：现在平均寿命在增长，总人口减少，只是年轻人的数量在减少。总人口减少，只是年轻人的数量在减少。没看懂。台湾是幼儿园要提前2-3年去排队，也是孩子一出生就要排队预约，幼教老师也超缺，所以父母要早早排队预约，以防没有学校可以念。但台湾走精化路线，一般幼儿园如果超过15个，就怕孩子照顾不好。情况：现在大陆教育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家长监督做完，还要负责改作业，哪有这样的老师？互相骂，老师骂家长，这个叫什么？刚才那说啥？越来越难沟通啊！家长骂老师，反正就是互相骂。为什么错位？这个学校把家长变成了什么？学校把家长变成了他们的编外员工啊！家长把学校当成甩手的一个机构啊！其实是个错位，家长有家长的责任，学校有学校的责任，你不能把你的责任推给对方啊！这是一样的问题，因为如果家长也好，学校也好，没有以学生的最高利益为大前提，那这件事就很麻烦。观点：从70后到90后这三代，总共有 6.5 亿。如果不引入移民或者彻底改变政策，30年内 65% 以上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所以所有的养老都是不存在的，除非你有足够的现金和投资，或者已经成为高级公务员领导。 OK， 小班教学的前提是你的财政状况是否支持，说得对。你是不是真有钱？没钱还小班教学，想啥呢？观点，现在的学生压力很大，尤其是高中之前的很多年，急功近利以及贿赂老师，还有差别化的待遇比比皆是。中国教育的问题还是表现在思想的洗脑上，全是宣传话题，很少有逻辑性话题的讨论。当所有人都在争这一口出口的时候，说明底层的日子确实不好过，都希望能够有好的生活，但是不争取社会利益，没有人给他们让渡利益，最后也不过成为一个应声虫罢了。如果压力减少，社会差距减小，那么应该会减少很多问题。 OK， 提问，中共当政者能看到经济下滑，社会问题突出，但是他们仍然竭泽而渔，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是什么？难道不怕因果报应吗？共产党怎么会怕因果报应？共产党干那么多坏事，现在怕什么因果报应？观点，婚房、学区房、买房落户，让房产与结婚、生育、教育深度绑定。现在的经济危机了，这个经济危机同样的深度反映在生育和教育，完全是正常的结果，很有水平。观点，我觉得华人是教育过度，其实大部分人根本不具备念大学的资质，靠填鸭教育硬逼出来，让孩子痛苦，又无法真的靠大学文凭赚大钱。然而基层劳动力又缺人，很变态的教育环境。你的意思就是让别人去当基层劳动力呗？谁愿意呀？没人愿意的呀。坐标武汉，听我同学说，他家小孩九月份上一年级，还是本地一所相当知名的小学，刘亦菲的母校，今年一年级新班只招了一个班。他的孩子是疫情封城时出生的，一转眼都上小学了，但整个世界已经物是人非。他一家人从深红的粉红，到现在开口必骂习近平和中共，也不过短短几年，十几年的洗脑教育完全没有一点点作用。是啊，观点，感觉习近平很希望朝鲜化，闭关锁国，一人独大。看看朝鲜的学校，说白了就是培养共产党死士的土壤。观点，现在90后如果家庭还好的一批，能纯靠躺平和未来继承活得还不错，但剩下大批只能在农村浑浑噩噩。观点，上一个直播的主题终于解开了我许久的困惑。是啊，国人的心理像钟摆，在自卑和自负之间摇摆，就是不能直面一个真实的自己。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啊，关情况，他们只会撤点并校，把剩余的孩子继续大班教学。我毕业5年，很多老师只能拿边缘的工资，在托管班做边缘工作。教育资源也有很多优秀的老师，根本找不到工作转行。观点，现在的教育僵化，大风大雨，极端天气，因为没有收到上面的通知，学生必须照样上课。红霞台风等过了才收到上面的停课通知，结果出了太阳，小朋友却停课在家里。 OK， 许多人一直认为人口减少对应的一切会宽松起来，似乎占用资源会增加很多，忘记了总体人口规模的急剧变化，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整体的变化，哪有经济能力维持现有的社会规模。他忘记了那个总数是怎么来的，总数是一个人一个人凑起来的，这个一个亿是14亿凑起来的总数，你这14亿变成了4亿，你认为还有一个亿吗？肯定没有了呀，可能比那个人口规模下降的速度还要大，还要大。为啥？ 因为十四亿凑的时候，它的规模比它的十四亿的需求还要大一点，这就是市场波动的结果。那你人口收缩的时候，这一亿收缩的规模肯定你比十四亿变成四亿收缩规模还要大，理解吗？所以你别说啊，我会宽松一点，宽松个啥？我原来可能每能够分到三，可能人口少了以后你只能分到二。就像我之前讲的啊，房价要跌下来我就买得起了，房价跌下来你还买不起，为啥？因为你连工作都没了，理解吗？所以你别觉得这个对你是有利的，对你是不利的啊。观点，大家都去念大学的结果仍然是一大堆大学生去当麦当当基层劳动力，这个关键就是父母自己能不能看清自己孩子的资质，以及能不能坦然的接受。观点，社会主义哪谈得上教育，中国就没有教育，只有筛选手段。这说得很对，中国的教育系统就是个大筛子，只做筛选不做教育，中国根本没有教育啊！中国根本没有，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中国没有教育，中国只有筛选。中国的那些北京北大清华那些学生都很厉害的，你以为是北大清华教出来的？不是的，他筛出来的，筛出来最厉害的孩子扔到那个班里去，当然最厉害呀。他跟他教老师个笨蛋，把课本念一念都够了，因为他们已经足够厉害。在天才面前所有的努力都是浮云，道理就是这道理啊。中国的教育和地产一样，一场骗局而已。中国有四大骗局：主义骗局、地产骗局、教育骗局、医疗骗局。观点，正常的人还是希望能有更好的生活，而不是躺平。躺平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你躺不平，你以为你能躺平？怎么躺平？你兜里要有钱才能躺平，你兜里没钱你躺不平，你以为任谁都能躺平？不是的啊，躺平是要有条件的，要不家里有矿，或者家能够啃老在家里躺平，否则的话你怎么躺平？人家吃饭你得呼吸啊。观点，华人在乎一个好的教育环境，更多的是更在乎未来后代的待遇，也表现为对教育的付出，但是有优点也有缺点。我觉得中国人学习的环境不只是要学习知识，也要学习一些关于政治性、关于逻辑方面的讨论问题，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讨论自己获得了什么的好的工作，而是要学会怎么把软件精简化、优质化，往好的地方走，否则也不是知识分子。现在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没有以前那种忧国忧民的感觉了，你真的是意识流的表达啊，呵呵，到哪是哪。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